在这里给大家讲讲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上市公司。
Hello， 大家好，在我们的 A 股市场里面有这么一家并不起眼的企业，在上市以后长期维持着 20% 以上的净资产收益率，同时也保持着极高的分红率和极低的负债率，但这家公司也算不上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白马或者说行业龙头。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这家公司如此率先的公布了2023年度报告，我可能也根本不会注意到还有这一家上市公司。它就是我们这次要讲到的主角，飞科电器。飞科电器全称是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在2016年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飞科电器自登陆 A 股市场以来，上市公司累计为股东创造的利润约61亿，而其中 49.2 亿均以现金分红的形式分配给了股东，累计分红占盈利的比例超过了 80%， 而留存了约12亿元的利润，推动了公司净利润从2015年的 5.017 亿增长到2023年的 10.2 亿，留存收益的投资回报率也是非常高的。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飞科电器作为一项经营资产还是有相当吸引力的。在2024年的3月12号，飞科电器公布了它的2023年度报告。在2023年度，飞科电器实现营业收入 50.6 亿，相比于去年同期增长了 9.35%。 如果我们拉长视角观察公司上市至今，也就是从2016年到2023年营业收入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飞科电器的营收从2016年的 33.64 亿稳步增长到 50.6 亿，年均复合增长率是 6.01%。 客观来说，公司营收这个增长速度并不算非常突出，但考虑到其中涉及疫情等年份，取得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算相当不容易了。从分品类的角度来看，2023年公司的个人护理电器收入合计达到 47.7 亿，同比增长幅度是 9.7%， 生活电器的收入是 0.99 亿，同比下跌了 24.3%， 其他产品的收入是 1.8 亿，同比增长了 33.8%。 从分品牌的角度来看，公司旗下的子品牌博瑞增长比较好，博瑞品牌202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69 亿，同比增长了 115.48%， 市场份额也取得显著的提升。多品牌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飞科在剃须刀市场的竞争地位，为飞科这个主品牌进一步升级提供了向上的空间。根据二维云网全渠道推总的数据，2023年国内整体家电市场累计零售额是8498亿，同比上升了 3.6%，打破了2022年下降的趋势。其中各户小家电集体回暖，电吹风、电动牙刷、电动剃须刀三大品类线上销售规模均实现增长，电动剃须刀零售额 93.7 亿同比增长了 11.2%， 电吹风零售额 90.6 亿同比增长了 29.9%， 电动牙刷零售额 55.8 亿同比增长了 4.2%。从这个角度来观察，飞科电器在相关品类的营业收入增幅其实是还略低于行业的平均增速的。而对于飞科电器而言，剃须刀业务是公司的基本盘，也是公司目前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占比高达 70% 以上，年度贡献了约32亿元的收入。但这一块业务其实从绝对量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天花板已经非常明显了，每年基本维持约4000万台的销售量。但如果从价的角度来看，目前飞科剃须刀产品的定价在100到300元这个区间，而国外的竞品比如说飞利浦等等这些主流品牌的产品价格均在500元以上。飞科如果在能确保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其实公司产品的价格还是拥有相当的提升空间的。而我本人作为剃须刀行业的受众，在我个人看来，在剃须刀这个细分市场，简单的价格竞争已经不能带来实质性的市场优势。鉴于电动剃须刀的平均使用寿命在2到3年以上， 而男性的面部护理并没有女性那么多产品的情况下，在剃须刀这一场景，追求相对高品质会成为市场的主流诉求。飞科所在的电器行业，产品更新换代并不频繁，消费者在选择购买时更加注重产品的质量和耐用性。对于多数消费者而言，剃须刀的长期使用价值远远超过它的购买成本，消费者更加倾向于花费稍高的价格购买质量可靠的产品。这也是原来的飞利浦、博朗、松下等等这些国外品牌单个剃须刀的售价可以达到上千元的核心因素。而另外需要提到的一个点是，在2022年，飞科曾经单独披露了电吹风的营业收入。在2022年，公司电吹风实现营业收入 6.02 亿，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的 13%。 不过在公司2023年度报告中，没有再披露具体电吹风的收入金额了。这或许是出于保护商业秘密的考虑，也或许这个业务线的增长并不如预期那么乐观。但如果我们仅仅从销售量这个角度来看，飞科的剃须刀在2023年实现 3.5% 的销量增长，而电吹风则实现了 17% 的销量增长。电吹风销售量的增长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考虑到中国电吹风市场的总体容量接近 90.6 亿，它的潜在规模其实与剃须刀市场是比较接近的。但飞科能否在这个领域取得更大的市场份额，目前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这两年崛起的一个国产电吹风品牌，那就是莱芬。其实从基础条件来看，飞科的条件肯定是好于莱芬的。而莱芬通过对标戴森，强调只需要几分之一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比戴森还优质的产品，潜移默化间让消费者形成了莱芬高性价比的品牌形象，让消费者在了解完戴森这个品牌被价格劝退以后，会多看一眼莱芬这个品牌。莱芬通过与大网红明星合作，将产品植入短视频直播等场景，让莱芬品牌迅速获得广泛的关注。而达人不断将这两个品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形成莱芬品牌的竞争优势，使得莱芬品牌迅速完成了出圈和逆袭。其实这一套打法，我个人觉得是很值得飞科的管理层去仔细研究和学习的。至于说到公司的第三大品类，也就是电动牙刷，行业内可以说是高手如云，竞争非常激烈。飞科在这一品类上没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就不再讨论了。此外，在2023年三季度的业绩说明会上，飞科的董事长公布了公司的国际化战略，计划加快海外团队的建设，目标市场应定位于东南亚、非洲等等这些潜力区域。而根据2023年报的数据，飞科电器国内销售占比达到 99.66%， 可以说收入几乎完全依赖国内的市场。至于公司的国际化的效果将如何，需要我们后续做进一步的观察。而在利润方面，飞科电器2023年度实现规模净利润 10.2 亿，相比于去年同期增长了 23.9%。 从公司2016年上市至今，飞科电器的规模净利润从2016年的 6.132 亿稳步增长到 10.2 亿，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7.54%， 利润的增幅略高于收入的增幅。而进一步观察扣非后的净利润，飞科在剔除非经常性损益以后的净利润是 8.86 亿，较上一年同期增长了 14.88%。 这里面涉及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就是政府补助的影响。公司2023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比例是 1.29， 公司净利润的现金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飞科电器2023年度的净资产收益率达到 29.73%， 相较于2022年度增长了4个百分点。公司的这个净资产收益率水平放在我们整个 A 股市场已经算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平了。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飞科电器在2018年及以前几个年度曾经维持 30% 以上的净资产收益率。而关于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值得重点提及的，那就是飞科电器取得如此高的净资产收益率的基础是 长期维持在 20% 至 30% 的资产负债率，权益乘数也仅仅是一点几倍的前提下取得的。我们再进一步梳理一下飞科电器的资产负债表，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几项经营性资产以外，飞科电器其他的投资主要就是对纯米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而这家公司其实是小米生态链企业，它致力于发展智能厨房相关的业务，而飞科自身则处于二股东的位置。这项投资也反映了飞科在过去几年多元化战略的布局尝试。而在负债方面，除了应付账款和合同负债等等经营性负债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金融负债，并在过去几年一直保持着这保守的财务策略。可以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这接近 30% 的净资产收益率就是飞科电器这门生意的内生收益率了。同时，公司每年都还进行高比例的分红，也就是说，维持这门生意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的新增资金。结合以上的这几点吧，我们也可以说，飞科这门生意已经比较接近于我们这些投资者理想中的状态了。当然了，还有一点变化趋势是值得我们提一下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飞科电器的收入增长是比较平缓的，年均的复合增长率与社会经济的平均增幅差不多，但公司的销售毛利率从2016年的 37% 左右的水平增长到2023年的 57% 的水平，这一幅度的提升无疑表明了公司在产品定价策略上逐步往上走。然而回过头来说，飞科电器归母净利润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却落后于毛利率的增幅，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在2016年到2023年间，飞科电器的销售费用显著增加，销售费用由2016年的 3.44 亿增长到2023年的 14.77 亿，年均的复合增长率达到 23.14%， 远远超过公司营收和利润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尽管收入有所增长，但销售和市场推广方面的投入增速更快，从而压缩了公司的利润空间。当然了，我们也需要指出的是，飞科的这些营销费用用于打造公司的抖音销售矩阵等等这些措施，从而成功为公司在剃须刀领域打造了爆款，这些动作都是非常成功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飞科电器的股权架构。飞科电器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高达 89.99%， 而实际控制人的实际持股比例更是达到 88.37%。 需要指出的是，飞科电器的实际控制人持有接近 90% 的股份，这是考虑到 A 股市场新股发行的最低公众持股比例是 10% 以后的结果。由此可以推测，飞科电器可能是 A 股市场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最高的上市公司之一。这种高度集中的持股结构也意味着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高度捆绑，这在公司历史上良好的分红记录中也得到了体现。从2016年到2022年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飞科电器的平均股利支付率高达 86.18%， 在家电行业中处于领先的地位。而在2023年，飞科电器的分红计划也显示公司将保持一贯的分红政策，预计分红的总金额达到 10.2 亿，相应的股利支付率达到 98.29%， 几乎等同于将全部利润进行分配。以每股 2.3 元的分红来计算，在当前公司股价约50元每股的情况下，股息率约为 4.6%， 这个股息回报率在我们的 A 股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那最后的最后，我还是得提一点，这一点是一个疑点，也是我本人对飞科电器最看不透的一个地方。飞科电器在披露了分红公告的同一天，也发布了一个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公告。拟向特定对象定向发行，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拟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增发的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关于这个操作，说实在话，我个人是看不懂的。一般来说，企业发展需要资金， 第一途径肯定是内部融资，内部融资的成本要远低于外部融资，所以公司一般在新增项目需要融资的时候，将优先考虑使用内部的盈余，其次才是采用金融负债进行融资，最后才考虑股权的融资。而对于这么一家完全不缺钱的公司，金融负债为零，左手在大比例的分红，右手则是在低价增发股票，而所募集的资金也就3亿元，这在逻辑上完全说不通啊。所以关于飞科电器，这家公司无论是从行业、细分领域、财务报表等等这些方面来说，都属于相当好的一个标的了。而剩余的疑问主要就是估值是否足够便宜、增长潜力，以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不明不白的定向增发了。好啦，这次关于飞科电器我们就先说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吧。
本节目仅作为个人投资的记录，所谈及的投资标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推荐，请独立思考并自担风险。